罗马书41集，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若你持续的寻求神，他为你所定的计划将给你带来有指望的结局。你不必怀疑我是不是要呜咽着离开人世，我会患上老年痴呆症吗？我是否会虚度光阴呢？不，神为你所定的计划并不包括这些，并且如果你找到了他的旨意，你就能拥有那个有指望的结局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一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是我逐章逐节通讲罗马书第9周的第一课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个大工程，一项艰巨的任务。但我认为这产生了巨大的益处，这些正是神用来向我显明神的恩典的经文。我们已经讲过了许多经文，今天我们将从罗马书12章1节开始。就像我说的，这是第9周的第一课，关于这个主题，我这有本全新的书，里面有我讲的这个主题的教导，再加上我的活评论。活评论是我为圣经中26000多节经文所撰写的注释，这一切都被整合到这本422页的书中。这是我们首次提供它，我们也有同样教导内容的 DVD 和 CD。我们还提供一些影片，其中有人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的见证。我告诉你，这些都太棒了，这实在是一些大能的见证。我们也正提供这部完整的活评论，它是一部电子版注释。我之所以称它为活评论，是因为我仍然还在撰写。其实，在我昨晚学习圣经时，我写了大概15到20条注释。每当你访问我们的网站，它都会自动更新。我们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为你提供这一切的信息。我们已经讲过了罗马书第11章，但让我再回到罗马书第11章中我没有着重讲的那一节。神在我的生命中大大的使用了这一节经文。罗马书11章29节。它的上下文背景是，尽管教会现在是属灵的以色列，并且旧约中的很多话语现在也适用于教会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却并不意味着以色列民族失去了经文和适用于他们的内容。我不是支持替代神学和犹太人在历史中没有一席之地的那种人。犹太人仍然有着非常突出的位置，有许多关于他们的经文，这就是上下文背景。保罗在罗马书的11章29中说：“因为神的恩赐和召唤是不撤回的。”这谈论的是关于犹太人和他给犹太人的应许，虽然犹太人不接受他为他们的救主。他们仍然有应许，不管他们是否相信，神已经赐下了应许，并且以色列是神眼中的同人。你知道，当我被征召去越南时，我曾考虑过成为依良心拒服兵役者。他们告诉我，作为一个依良心拒服兵役者，你必须保证今后即便你遭到枪击，你也不会进行自卫。于是我说不行，我不会那样做的，所以我不可能成为依良心拒服兵役者。但我的确对他们说，如果你派我去和以色列人打，我会叛变，你无法强迫我和以色列人战斗。耶和华神说，凡给以色列祝福的，他必赐福。诅咒以色列的，他必诅咒。我不会那么做的，所以我相信这里的上下文是在说，仍然有给以色列民族的应许，但这在许多不同的方面也适用于我们。举个例子，当你被呼召去传道时，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堕落的人们。他们会陷入性犯罪，或是偷钱，或是在许多不同方面的事。 他们会觉得神永远不会使用我，他会把我束之高阁的。可是你要知道，神的恩赐和召唤是不撤回的。现在我不会指名道姓，但我可以给你们列举一些道德上失败的人。他们是规模巨大的事工，却曾有道德上的失败，所以他们从原来的位置跌落了，但他们仍然在传道。我想到了一个人，他依然还在上电视。但他现在的事工只剩从前的一角了。我们的罪确实是有后果的。我不是说犯罪没关系，我的意思是，神的恩赐和召唤是不撤回的，神仍然使用这个人，因为他的生命是有恩高的。神不会只在我们配备使用时才使用我们，若是那样，我们都不会被使用。我们都处在不配的不同阶段之中。但当我们高举耶稣时，耶稣使我们配得使用，并且神的恩赐和召唤是不撤回的。我相信我今天是在对一些人说话，你的生命中可能发生了某些事，也许你已经气馁并放弃了。你可以去看看大卫，看看他做了些什么。他犯了通奸罪，甚至用谋杀来掩盖他的通奸行为。然而，神却坚持与他在一起，神没有抛弃他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悔改了。但尽管如此，神仍然支持他。我告诉你，神还没有对你说结束。只要你还一息尚存，神的恩赐和召唤是不撤回的。这就是我想回过头来讲的一节经文。现在来看罗马书12章1到2节，我很想继续往下多讲一些经文，但这一段正是1968年3月23日神用来改变我生命的经文。这些经文对我来说是如此的有力量，这是我所有，所以我要花点时间在这一段上面。在1967年，我从高中毕业了。在那之前，我从小就认识主。我记得在我5、6岁时，我妈妈以为我有问题，因为我总是躺在后院看着星星说：“神啊，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？”当我5、6岁时，我会花上好几个小时这样做，所以我一直都知道神对我的人生有目的。但在我年轻时，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已经被定好了的，直到我高中毕业为止。所以说实话，我并没有去思考太多。我是个典型孩子，游手好闲的做着其他孩子也会做的事。而当我读高中4年级时，他们开始安排了职业发展日，他们开始谈到说，你必须做出决定，你的余生将要做些什么。于是，神为我的人生安排了目标的这一想法重新回到了我的脑海中，并且在我高中4年级时，我开始真正的寻求神。我每天都要熬夜到凌晨2点或3点，大量的阅读圣经。我想着我的答案就在这其中的某个地方。我是1967年毕业的，在1967年的圣诞节，我的教会小组去了新墨西哥州的克劳德·罗夫特，我们进行了一次滑雪之旅，在白天和晚上都会有人对我们说鼓励的话语，以及关于神的事。而那个人读的就是《罗马书》12章1到2节，让我读给你们听。《罗马书》12章1到2节说：“所以弟兄们，我借着神的各样怜悯，劝你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，作为圣洁、蒙神喜悦的活祭，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。不要顺应这个世界，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，使你们可以证明什么是神的旨意，那美善、可喜悦、完美的旨意。”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说：“你要证明他的旨意。”那一天诵读圣经的那个人，“证明 （prove）” 这个词的意思是使之体现在肉身的感官上。你看，我知道神对我的人生有目的，我这辈子一直都知道，我只是不知道那个目标是什么。我寻求了大约1年，而我似乎就是不明白神的目的是什么。我去找教会的领袖，问他们， 而得到的答案类似于，当你听见铃铛声响起，你就找到了合适的结婚对象一样。或者你知道，他们会用很奇怪的方式回答你，就仿佛神是绝对主宰权的神，他会让事情自动的发生。但是这样的答案对我不管用，所以我仍然在寻求。而我听到那个人说"证明"这个词，指的是需要在你肉身的感官上体现出来，何为神那美善可喜悦完美的旨意。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求的，这就像一个霓虹灯一样。神就这样把我指向了这里，这就是你所寻求的，我给你的人生目的。当时是1967年的圣诞节，接下来整整4个月，我全心扑在这段经文当中，并且求神告诉我什么是活祭，什么是不要顺应这个世界，并且什么是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。我一直在默想，尽我所能的研读他们。你知道，通常当我做见证谈论1968年3月23日这一天时，我会告诉大家那一天神出现了，他真的在一两个小时中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一切都被彻底改变了。通常我不会告诉人们当时的背景。但实际上，我是在寻求神对我生命的旨意，这使我能够在那天晚上接受神所做的一切。而这些经文正是我生命中许多事的基础。其实，我有个完整的系列教导，叫做《如何找到、跟随并实现神的旨意》。这个教导基本上是从这些经文中得出的。这一切的背景故事说明，这些经文对我太重要了，我不能快速的跳过。首先，保罗说道：“所以弟兄们，我借着神的各样怜悯劝你们。”保罗是在对基督徒说话，他是在说他在借着神的各样怜悯劝你们。你知道，有很多人，当他们想到侍奉神时，他们会想。嗨，我将不得不放弃我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，我所有的梦想，我的一切。他们相信，如果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了主，他就会把你送去住在非洲森林后面的草屋里。他们认为侍奉神将会是件坏事。但保罗说，我是在借着神的各样怜悯劝你们。我是在告诉你，神为你安排的计划比你为自己安排的计划更好。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”新国际版说：“有盼望的未来。”神对你的计划不是降灾祸，而是美好的。你知道，有一次我说了这番话，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在非洲的草屋里长大，他说：“这有什么不好的吗？我们家的草屋是全村最好的。”这个人已经成为千万富翁了，他现在非常的成功。但如果是神想让你住在非洲的草屋里，你会很喜欢的。那就是他造你的目的。我告诉你，把你的生命交给神，侍奉神，这件事一直在被歪曲。神会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。假如你是属肉体的，或是你整个人都在违背神。那么没错，他想让你做的事，也许和你现在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。但我向你保证，神对你生命的旨意会是一件能给你满足感、平安和幸福的事，远超过你做过的任何事。认为神会做些事来惩罚你，他不想让你幸福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 他知道他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、有盼望的未来。所以他想让你成为一个活着的祭物。注意这里说，你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，你必须是这样去做的那个人，神不会强迫你这样做。我真的可以花上2、3天的节目时间讲这个话题，因为宗教教导我们说，神就像国际象棋一样主宰着你，操纵着事态。事情的发生是你无法控制的，这一点也不符合圣经。哎，你可以去看以色列的儿女，当他们从埃及地出来，他的旨意并不是要让他们在旷野中待上40年，他想要把他们带入应许之地，是他们的不顺服让他们付出了这一切的损失。彼得后书3章9节说：“神不愿任何人灭亡，而愿所有人都来悔改。”这句话告诉你，神的旨意是让每一个人悔改并得救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并非因为神不愿意，而是因为你是有选择的。以弗所书3章20节说：“神能照着在我们里面做工的大能，成就那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事。”有时人们会直接在"神能成就那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事"后面加上句号。于是他们就说，神可以做任何事，让这些事直接发生。不，保罗说，是照着在我们里面做工的大能。如果你不合作，神的旨意就不会实现。这让许许多多的人走上了错误的道路。你需要意识到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有责任做出回应。责任其实就是我们回应他的能力。你确实要做出回应的，所以这一节经文是说，你必须要把自己献上，成为一个活祭。嗨，神对我说了许多话。再说一次，我可以花上好几天来讲解这里面的每一个短句，因为他们改变了我的生命。但你知道，活着的祭物的问题是，它总是会从祭坛上爬下来，你无法一次性的献祭自己。而许多人遇到麻烦时不会这么去做，他们会去寻求神，说：“神啊，无论什么事我都愿意。”在那种情况下，他们愿意举起白旗，做神想让他们做的任何事。当他们降服了，神把他们从坑中拉出来，于是他们就去继续干那些起初让他们惹上麻烦的事去了。不，活祭是指一件必须反复去做的事，是有生命的，而不是一次性解决的事。在1968年的3月23日，我有了一次经历，这让我举起了白旗。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了神，神彻彻底底的更新了我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也必须做出同样的决定。从那以后的每一天，我都不得不坚守住这个决定。我曾见过吉姆·欧文，他是在月球上行走的宇航员之一。他们登月时，我正在越南，所以我错过了整个登月过程。我一直很好奇，我想多了解一些。所以，当我和这位宇航员见面时，我们正要一起上电视节目。在休息室里，我问了他所有相关的问题，向他询问当时的信息。他能看得出来，我以为他们的科技非常之高超，就像是只需要把太空舱发射到月球上，接着它就落在了它的指定降落位置。可他告诉我说，根本不是这样的。他说，我们只是把太空舱朝着月球扔了出去。他说，在4天半的时间里。每隔10分钟，我们就会进行一次航向修正。你知道，有时候月亮在那个方向，可它们却以90度的相反方向航行。它们必须点火，再次回到这个方向上。而有些时候，偏差只有1/1英寸而已。它们是这个样子到月球去的，它们并没有完美的登上月球。 在4天半的时间里，他们每隔10分钟就会进行一次航向修正。接着，他们到达月球时，他们本来定好了一个500英里的着陆跑道，而当他走出登月舱时，他们离500英里的着陆跑道的边缘只有仅仅5英尺。他们真的是勉强完成的，真的。上周我听一个人说，现在普通手机的计算能力是当年登月舱的100万倍。这太令人惊讶了，但我想说的是，他们成功了。在吉姆·欧文正对我说这些事时，主对我说：“你委身要成为活祭的方式就是这样。”你说谁啊？我无法经营自己的人生，我还没有聪明到能够掌控自己的生命。圣经说，有一条路在人看为正直，但它的尽头却是死亡之路。没错，神已经把选择权交给你了，他不会强迫你按他的旨意去做。正确的选择是说，神啊，我还不够聪明，无法掌控自己的生命，你来掌管吧。你要全心依靠耶和华，不要依赖自己的悟性。这是箴言3章5节所说的，所以说这是正确的选择。但当你做出这个选择时，并非是一次性的，你必须做出这个决定，然后在你余生的每一天、每一分钟里，你必须继续把神放在你生命中的首位。你知道，在我主持聚会时，我会教导这一点。我经常告诉人们，如果你祷告，把你的生命完全献给神，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，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，你将得到一个修正航向的机会。我经常使用这个例子，当你在停车场时，你将得到一个机会，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，并且牺牲自己，而不是把自己看得更重要。在你前去获得一些资料，可能只剩最后一张 CD 了。你将得到一个机会，你是要去为自己争得它，还是说你会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？我们经常有机会成为活祭，但是一定会有个起点。遗憾的是，大多数基督徒甚至从来没有发誓，更不用说进行航向修正了。大多数基督徒。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彻头彻尾自私的，你知道吗？在你出生时，你的妈妈她可能整晚都不能睡觉，她生下孩子，熬过了这种可怕的经历。你可以带上一个小孩去教会聚会，他们根本不在乎有那么多人想听神的话。他们会大发脾气，他们会哭，他们是整个宇宙的中心，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人的存在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当你委身成为一个活祭时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种自私，这种我们从小到大的自私，会不断的与你这个活祭发生冲突。就是把神和其他人放在首位，在你的余生中，你将有机会修正你的航向。现在你可以从中学到2件事，其中之一是，这不是一次性的决定，这是一个伴随你余生的过程，这是一个活着的祭物。另一件能帮助你的事是，许多人祷告想要把他们的生命交给神。接着，有些事发生了，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自私，于是他们心想：“哦，天哪，我失败了，我没有做到。”他们认为自己完全违背了向神委身、成为活祭的承诺。这件事根本就不是这样的，这是一个过程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就不说名字了，我参加了一个人的电视节目。当时我还没有上电视节目，我是他节目的客人之一。总之，大概在1年后，我去他的教会，他的教会有2000人。当时的我只上了广播节目，我坐在那心想，我可能服侍过这个教会里的许多人。 但他们不认识我，因为我只上了广播节目，他们不知道我长什么样。我在想，会有人知道我是谁吗？这是自私，这是高举自我。总之，我又开始想这个问题，想知道是否有人知道我是谁。就在那时，神告诉我说：“孩子，你需要修正航向。这是高举自己，而重要的不是你，重要的是其他人。”于是我坐在那儿，神正在处理我。就在神告诉我的想法是多么自私时，那位讲台上的传道人让我站到2000人前。他说：“我们很高兴能请到安德烈·沃麦克。”天啊，我觉得当时神正向我显明我多么自私，而这就像一盏聚光灯照在我身上一样，在这几千人面前，我觉得自己仿佛赤身裸体。但是有些人会说，那只是1968年的你，你又不是故意的。不，我是100%故意的，我只是一个人，人就是有自我的。以前曾有人到我面前说，能否请你除掉我里面的自我？不，我无法除掉你里面的自我。唯一能除掉你自我的方法就是杀死你，这样你就会超越自我。但在这之前，在我们与主同在之前，你有自我，你会高抬自己，只顾自己，这是自然的，但这是错误的。你需要，腓立比书2章5节说，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，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意念。他却不把与神同等看作是一件要强抓不住的事。保罗说：“我们应该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高，这不是出于本性的，这是违背本性的。而你将会处理这个问题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你真的向神委身了，但却废除并违反了他，你就必须从头开始了。”不，这是一个活着的祭物，你要在你的余生中继续这样去做。这些经文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在此我只是告诉你们一些亮点。再说一次，如果你想打进电话，我们的童工可以为你提供资料。我有 CD、DVD 和书籍，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如何找到、跟随并实现神的旨意。我保证，它能带来质的改变。除了我今天在此分享的，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内容，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中继续。但我保证，如果这些经文能像帮助我的生命一样帮助你，这将完全而彻底的改变你的生命。请记住，今天的内容只是我的整部罗马书教导的其中一部分。我们这里有本422页的全新书籍，它结合了我的活评论和我在电视上的教导，将它们都集于一本书中。我们还有这个主题的 CD 和 DVD，以及恩典邂逅见证故事的2章合集。人们通过这个教导得到了改变，同时也提供我们的活评论。他对圣经31000节经文中的26000节做出了注释。总之，这将会祝福到你。请听我们的播音员，他会告诉你，请今天就写信或打进电话。